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9年4月17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4月16日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未得到美方积极回应，朝鲜被指重启核燃料回收。蔡英文表态将对访台宣讲一国两制武统人士采取措施。金融时报，胡耀邦八十年代为中国未来留下丰富遗产。郭台铭首度表态考虑2020参选总统，看蔡英文如何回应。示威抗议不断，阿尔及利亚军头正考虑所有手段结束危机。马克龙立下誓言，五年内重建巴黎圣母院。土耳其拒绝放弃购买俄罗斯 S400 计划，对儿童有害。印度法院责令下架抖音国际版，谷歌网店遵从。香港记协公众对2018年新闻自由评分创下新低。996争论硝烟不止，新华社局座张绍忠火线入局。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未得到美方积极回应，朝鲜被指重启核燃料回收。自华盛顿方面消息，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周二对外指出，根据卫星在上周五从朝鲜宁边核燃料制作设施上空所捕捉的图片显示，朝方或已重启可被利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核燃料回收项目。根据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通过研究宁边核燃料制作设施4月12日的卫星图片来看，在该设施内的铀浓缩建筑和放射化学实验室外发现了5个特制的轨道车车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认为，这意味着朝方对放射性物质的正在转移。报告称，过去这些专用轨道车似乎与放射性物质的转移或燃料回收处理行动有关。报告还指出，目前的活动及其配置并不排除朝方在从事这一活动，要么在进行核燃料回收前的准备，或已经完成相关工序。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专家唐女士介绍称，如果朝方恢复了核燃料回收，将是自去年美朝首脑峰会达成框架性共识及今年失败的河内峰会后半岛核问题的有一大最新进展。她说，因为双方间没有就对宁边核设施的处理达成协议，所以如果朝方在河内之后如此迅速地开始恢复作业的话，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变。专家估计，目前朝鲜核武库的规模应在20至60枚核导弹之间。蔡英文表态将对访台宣讲一国两制武统人士采取措施。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在周二发文表示，台湾总统蔡英文已通知相关部门，将针对来台涉及主张一国两制武统，以致又影响国安社会安定之余的外国及中国大陆人士采取相应管制措施，必要时应拒绝入境。据中央社报道称，陆委会于当天发布的新闻稿指出，近日媒体报道有部分来自外国及中国大陆人士将于四月下旬来台宣扬以武力统一台湾、文攻武统作为等讯息，政府相关机构已掌控并呈交国安高层。声明还称，蔡总统在听取陆委会简报后，台市出入境等机关对相关来台人士入境的目的妥为掌握，若设有来台主张一国两制武统等鼓吹战争、恫吓台湾人民活动，以致又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之余者，应采取相应管制措施，必要时应予以拒绝入境。陆委会还在声明中强调，政府不欢迎不尊重台湾主流民意以及两岸现实的中国大陆人士来台推销习五条、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更反对来台从事宣扬武统、鼓吹战争等违反国际规范、恫吓台湾人民的活动。政府相关机关将予以严密注意，拒绝其入境。金融时报，胡耀邦八十年代为未来中国留下丰富遗产。金融时报发文认为，对八十年代未完成现代化转型补课，胡耀邦为未来中国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请听我台记者夏曼为你带来的详细介绍。
就胡耀邦留给未来中国的遗产，该文写道，八十年代虽然渐渐远去，胡耀邦和其他改革初期关键人物也已经作古，但是八十年代开启的现代性转型仍然是未完成时。鉴于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惊人成就，一些人认为中国已经独辟蹊径，找到了一条完成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或中国模式。然而苏联东欧的经验表明，任何国家完成工业化后都面临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问题。 如果一味回避或坚信可以绕过这个问题，仍然面临被时代抛离的危险。拉美等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也表明，如果没有现代性的社会做基础，经济现代化的成果也不能得到保障。所以不管经济发展走得多么超前，都逃离不了要对80年代末未完成的现代性转型补课的问题。这方面，胡耀邦为未来的中国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其一是他的价值遗产，即80年代思想启蒙已经让包容、民主、自由、法治、平等这些理念深入人心。这些观念已经成为社会心理的底线，任何个人、组织、机构都不敢再做出公然违背这些价值的事情来。这无形中也是对公权的约束和对私权的保护。其二是他的道德遗产。胡耀邦一生恪守不恋权，清正廉洁，无私忘我，胸怀若谷，人民利益至上的政治操守被视为是中共的良心。胡耀邦的道德形象既是后世政治家的模范，也是对他们的鞭策。第三，胡耀邦为我们留下丰富的政策遗产，对未来处理改革的重要领域或尖锐问题有参考价值。比如对于处理言论问题，他提出理论不设禁区，对待不同意见不要随便抓人，不要随便点名批判，不要乱打棍子。对于国有经济改革，他提出要防止全民所有变成全民无有，主张国有资源的利益全民共享共有。该文认为，对于一个政治家，只有当他所坚持的政治理想已经实现，或者脱离这个社会需要时，他才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历史人物。从这个角度而言，胡耀邦不是历史过去时，而是现在时或是将来时，这也是他去世30年后的今天，人们仍在怀念他的原因。
郭台铭首度表态，考虑2020参选总统，看蔡英文如何回应。今日围绕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是否将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猜测引起各方关注。对此，郭台铭本人终于在周二参加活动时表示，这两天会决定是否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郭台铭在当天参加印太安全对话研讨会后接受采访，首度松口称自己这两天会决定是否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他在采访中还特别强调了和平的重要性，并称市场要靠竞争，中国大陆和美国都是市场。现年68岁的郭台铭向媒体表示，2020年对于台湾的安全来说非常重要。他称，这场总统大选将决定未来起码台湾20年政治、国防和经济的走势。拥有近50年国民党党龄的郭台铭还提出，可能参加国民党初选。对此，国民党党部于当天回应称，虽然他拥有长久的国民党党龄，但2000年国民党办理党员重新登录时，党部未通知郭台铭办理。国民党党部也尚未对郭台铭是否符合参加党内初选资格的问题给予明确答复。自由时报报道称，针对郭台铭可能参与竞选，高雄市长韩国瑜提出，假如参选肯定是人心震撼。郭台铭在受访时进一步向媒体透露称，我整晚都在问自己，我需要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能为台湾年轻人做些什么，未来20年将决定他们的命运。他还说，我们需要和平，我们不需要买那么多武器，和平是最大的武器。关于记者台湾军购提问，郭台铭回复称，如果我们将武器军费花费在经济发展上，花在人工智能、对外投资方面，这就是对和平的最大保证。对此，台湾总统蔡英文评价称，国民党的事他不方便回应。记者追问，郭台铭此时还不是国民党党员，只是考虑参选。蔡英文补充说，这件事情我们尊重他喽。同样就这一问题，台北市市长柯文哲表态称，参选是每个台湾民众的权利。示威抗议不断，阿尔及利亚军头正考虑所有手段结束危机。阿尔及利亚民众持续数夜的抗议活动至今尚未结束。在军方的帮助下，示威者将前总统在该国掌权20年的布特菲利卡赶下台后，掌握实权的阿尔及利亚陆军参谋长塞拉赫最新表示，面对政敌威胁，军方正在考虑所有手段结束政治危机。抗议民众于上周五在阿尔及利亚全国范围内发动了第八轮周五大游行。参加示威的抗议者们明确表示，不接受本萨 勒赫担任临时总统。他们指责这位77岁的临时总统不过是前政府的遗留物，示威民众要求与前政府所有有关的官员代表全体下课。对此，军方领袖萨拉赫将军在周二通过电视发表讲话，他告诉国民，为了成功度过各种困难以及尽快为国内危机寻找解决方案，军方正在以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思维考虑所有留在桌上的手段。他还强调，尽管军方此前宣布将支持富特里夫卡下台后的政治过渡期，但当下爱国军队的耐心正在消减。萨拉赫为就爱国军方可能采取的措施加以进一步解释，但他宣称，我们没有政治野心，唯一的目标就是保卫国家。他呼吁抗议民众应采取和平手段进行抗议。他称，军方领导层不会采取任何不向国家和民众效忠的决定。马克龙立下誓言，五年内重建巴黎圣母院。请听我台记者阿曼婷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晚上就巴黎圣母院大火向法国全国人民发表了讲话。马克龙在讲话中祝愿巴黎圣母院在今后五年的时间内重建得更加美丽。马克龙是自总统府办公室发表电视直播讲话的。他在为时六分钟的讲话中说，我们将把大教堂重建得更加美丽，我希望它能在五年的时间内完成，我们可以做到，我们会为此而进行动员。马克龙说，在经受考验之后，他希望能够就此进行反思，然后展开行动。他不希望掉入匆匆忙忙的陷阱中，并说那些希望他宣布哪一天做什么的是假着急。马克龙补充说，政治及其动荡是明天的事，目前时机还没有到。他补充说，我们的人民是建设者，我们有很多需要重建。马克龙此外称赞消防员、警察、医护人员都是英雄。马克龙强调，在这场悲剧之后，国家要保持团结。他说，我们看到了，我们有能力动员和团结起来，并取得胜利。马克龙还说，圣母院的火灾提醒我们，我们的历史永远不会停止，我们永远都会有挑战需要克服。是我们，是今天的法国先生和女士们，要确保法国民族的这种连续性。
土耳其拒绝放弃购买俄罗斯 S-400 计划，请听台记者安东尼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之前土耳其表示不会放弃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计划，第一批防空系统应该在7月份到达土耳其。美国表示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不符合北约标准，并且威胁如果土耳其购买这些系统将对它进行制裁。美国还多次表示可能延迟或取消向土耳其出售美国最新型的 F-35 飞机。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在访问美国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S-400 防空导弹很可能将保卫土耳其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城市以及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地区的目标。与此同时， F-35 战斗机将驻扎在马拉蒂亚的空军基地，这些城市相距遥远，如果美方证实存在现实的威胁，我们将对 S-400 系统的参数进行修改。谈到美方要求终止俄罗斯和土耳其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阿卡尔说，在与土耳其对话时威胁性和最后通牒式语言是不可接受的。他补充说，土耳其将继续与美国磋商爱国者系统出口的问题。
对儿童有害，印度法院责令下架抖音国际版，谷歌网店遵从。自新德里方面消息，由于印度一家法院在近日判定中国网络视频抖音国际版 TikTok 对儿童有害，要求禁止该软件在印度本土的下载，谷歌网店已在周二已经遵守要求，将该手机软件全部下架。香港记协公众对2018年新闻自由评分创下新低，香港记者协会在本周二公布最新的2018年新闻自由指数报告，该报告显示受访市民对香港新闻自由的评分再创新低，其调查结果并反映出来自北京方面的压力。996争论硝烟不止，新华社局座张绍忠火线入狱。近日有关目前在中国网络企业中普遍存在的996工作制为代表，提倡员工长期工作超时，到底是追逐个人价值还是企业对员工的非法剥削的争论仍在继续。继人民日报表态后，新华社也在周一发文称，奋斗当提倡，996当退场。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位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葛梦同志已是惨死了，他是一个清官，他国外没有存款，他的子女也没有因为他当总书记而爬上什么高位。
听众朋友，在昨天的节目中，鲍同先生为我们复盘了30年前胡耀邦逝世后两次学生上街的情况。据李鹏日记的记载，在1989年4月23日，赵紫阳出访朝鲜后，邓小平与当时代理主持中央工作的李鹏和军委负责人杨尚昆可能有一次密商，并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却将时任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鲍同先生非法排除在外。之后出台的《人民日报》426社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被激怒的学生则第二次上街游行示威。接下来请听对鲍同先生的采访内容。
那么六四这个悲剧呢，人家很多人都说是因为学生要怎么怎么样，其实呢，学生已经回去了，你为什么要把学生找回来呢？是谁要把他找回来呢？是邓小平。邓小平为什么要把学生找回来呢？就是为了镇压，要他回来再镇压他。到底邓小平的动机是什么？只有邓小平知道，我不知道李鹏知道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杨尚昆知道不知道。反正我认为，在4月23号白天，除了邓小平，没有一个人知道。到了4月23号晚上，全中国可能有3个人知道，一个姓邓叫邓小平，一个姓杨叫杨尚昆，一个姓李叫李鹏。这3个人在4月23号晚上有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李鹏日记里边提到了一下，马上就眯掉了，不再说下去了。23号他的日记是这样写的：下午我送子阳上火车。我问子阳还有什么交代的，子阳跟我说，哎，就是常委大家都同意的3条，我就回来观测。这是下午的日记。到了晚上呢，突然有这么一句话，我到杨尚昆那里，没有说是杨尚昆叫李鹏去还是李鹏主动到杨尚昆那里去，没有说。第二句话，杨尚昆要我见小平，我说你也一起去，他同意的。然后呢，没有了，什么话都没有。去了没有呢？23号去了没有呢？没有说。如果去了，什么时候去的？很多人都说是25号去的，但是到了23号有这么一句话以后，24号马上就把北京市委找来了，要北京市委汇报，而且立即做出决定。中央成立自治动乱小组，24号晚上，而且24号晚上通知的时候，李鹏专门告诉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今天晚上的会你不要通知鲍同。这个话是我造的吗？不是，温家宝告诉我的。温家宝在后一次政治常委会上跟我说，上一次常委会开会的时候，李鹏说不能通知你，因此我没有通知你，但是会议的情况你必须了解，因为我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会议任命的政治秘书。李鹏说赵紫阳的秘书鲍同，不对，在这个时候鲍同不是赵紫阳的秘书，从13大以后，13大第一次常委会成立，一共讨论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什么时候开，议题是什么，怎么准备。第二个议题就是决定常委要任命一个政治秘书，决定由鲍同担任。这个文件是发给我的，事先我根本不知道。我看到这个文件以后，我知道我有一个新的任命，叫做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本来我还有其他的头衔，比方说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 办公室负责人。后来嘛，这个办公室撤销了，变成中央政治体制研究室主任，这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常设机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这是我的工作。我还是中央宣传领导小组的成员，我还是中央党的建设领导小组的成员。但是这件事情呢，跟别的没关系，只跟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这个职务有关系。为什么李鹏4月24号开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常委会应该政治局常委参加，再加上一个政治局政治秘书参加，就是这样，其他人都是列席。我是当然参加的。当时子扬还跟我说过，他说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过去毛泽东毛的时候是有的，是陈伯达，毛去世以后就没有了。他说12大的时候，常委没有政治秘书，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毛遂自荐，我来当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常委不同意，常委说没有必要，因此没有要邓力群参加。赵子阳跟我说，他说这一次常委会，我们认为常委有必要是一个政治秘书，有决定任命是你，是这么个事情。常委决定任命鲍同为政治秘书，在主书记外出的时候，由李鹏代理主持工作。李鹏代理主持工作，他有什么权利决定告诉中央办公厅不通知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书？我只能这样来怀疑，这个话也不是李鹏能决定的，超越了李鹏的权利。我认为这是邓小平决定的，是邓小平要李鹏开会，还告诉李鹏鲍同不能参加啊，因此李鹏才回来告诉温家宝。否则的话，李鹏这样决定，那么等到总书记从朝鲜回来以后，他有什么理由来说明不叫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来参加政治局常委会呢？没道理吧。所以我说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只有邓小平一个人知道六四他要干什么了。那么到了4月23号晚上的时候呢，全中国我相信有三个人知道，一个邓，一个杨，一个李。除了这三个人以外，其他人知道不知道？我想都不知道。所以我说呢，其他的情况我们说不清楚，动机我看只能由邓小平来说。我想邓小平的动机可能连杨尚昆也不知道，可能连李鹏也不知道，只有邓小平自己知道。真相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候，毛泽东的动机刘少奇不知道，林彪不知道，我看陈伯达也不知道。所以很多人现在提出来问题，那是真相是什么？我说我真不知道。我在他们三个人开会以后的第一次常委会，我就被非法的排除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之外，是我无法执行常委政治秘书的任务，我也说不清楚。内容嘛，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听北京市委常委汇报，北京市委汇报，汇报以后呢，决定成立一个中央自治动乱领导小组。也就是说，动乱两个字呢，在26号社论以前，在24号的晚上的会议上已经出现了，而且为了制止动乱，要成立一个中央自治动乱领导小组。这个话是根据是什么？李鹏日记。
听众朋友，以上是对鲍同先生采访的部分内容，谈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和发生六四屠杀前的情况。这次节目由秀曼编播，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众，4月16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纸质版及其网络版，重点报道的都是巴黎圣母院的火灾。该报指出，巴黎圣母院的火灾在法国乃至全世界都引发了极大的震动。巴黎圣母院，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宗教场所，它是历史的一部分，它见证了法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还是一个给艺术家带来启发和灵感的源泉。就巴黎圣母院的未来，法国世界报在内页刊出的一个大字标题中说，它抵抗住了纳粹，它不会现在就弃我们而去的。 就巴黎圣母院火灾的起火原因，法国《世界报》在大字标题中指出，火灾原因的调查将是非常非常复杂的。火灾起源于巴黎圣母院的房顶，由于三分之二的房顶都已经坍塌，寻找证据的工作将会是非常的艰难。不过，巴黎科技警察局司法身份部门的前负责人理查德·马莱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一点也没有失去希望。他介绍了巴黎在这方面的专业力量，介绍了调查人员们可以通过哪些蛛丝马迹，最终是可以确定火灾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甚至最终确定火灾是不是人为纵火的。不过马莱也表示，调查需要的时间将会是很长很长的。他说，本来火灾的调查就是最复杂的，尤其是在损害相当大的情况下，就像巴黎圣母院的情况这样，调查就更加复杂了。要根据时间的前后，重建事件的发生过程，对各方人员的审问，这才刚刚开始，还会有不愿意承认错误等各种情况。马莱也表示，万幸的是没有人员死亡，因此没有身体需要识别，身体的识别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因而调查人员可以专注于研究火灾发生的原因。在也门战争中，法国向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提供的武器不仅仅只是防御性的武器。这是4月16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处理的主要内容。该报指出，法国军事情报署2018年10月份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也门战争中，阿拉伯联盟使用法国生产的凯撒自动大炮、幻影2000战斗机、达莫克利斯导航系统以及勒克莱尔坦克来打击胡塞武装。不过，法国总理府重申，法国的武器基本上是用在防御的位置上的，而且总理府也不知道有法国武器在也门造成平民受害的情况。另外，据说还有两艘法国战舰也在也门的战争中被使用。该报告还指出，到2023年将有129架凯撒迫击炮交付给沙特阿拉伯。最近还发现欧洲台风和狂风战斗机也被用于也门战争。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如英国和意大利都参与了这些战斗机的制造。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我台驻蒙特利尔特约记者潘卫为您带来的北美来红。
2018年11月，加拿大皇家海军护卫舰卡尔加里号参加了在日本附近举行的美加日三国代号为利剑的海上军演。同一艘军舰还爆出在当年七月于南中国海被中国海军军舰跟踪的消息。2017年6月底，于美日澳在南中国海举行自由航行演习的加拿大海军护卫舰温尼伯号也曾被中国海军跟踪了36小时，最近距离只有3海里。加拿大军舰在印太地区频繁出现，令世人关注加拿大皇家海军的西进战略。加拿大海军成立于1910年，二战结束后其规模仅次于美国、英国和苏联，其司令部一直位于国土最东部的哈利法克斯军港，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迁至首都渥太华。公开资料显示，到2017年，加拿大共有28艘战舰，其中护卫舰12艘、潜艇4艘、海岸防卫舰12艘，分别隶属于总部设于哈利法克斯的大西洋舰队和西部的太平洋舰队。2016年7月，加拿大政府首次公布国防政策评估报告，面向新的海洋世界，加拿大2025战略展望，详述了加拿大皇家海军的发展远景。2017年4月，加拿大国防部网站刊文《加拿大皇家海军向西看》，指加拿大国家利益驱动海军西进。加拿大与印太地区有密切的经贸关系，同时亚洲国家也希望 与加拿大结成更紧密的安全合作伙伴。这篇向西看的文章论述海军外交在本质上与任何其他防御平台不同，具有独特优势的海军舰艇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部署并参与行动，因此加拿大皇家海军跨越每一条经度，从北极圈到赤道，来支持加拿大的价值观和目标。而这些目标越来越多地与印太地区相关联，因为那里的海域是全球的经济核心。文章引用英国作家罗斯·乔治在《凡事90%》一书中所述，有一个由100,000艘集装箱船组成的无形行业，他们把衣服放进我们的背囊里，往汽车里加满油，向我们的盘子里添加食物。过去30年，亚洲一直处于这一行业的中心，并越走越快。该地区占全球 GDP 的2/3，占全球产量的40%。世界10大最繁忙港口有9个在那里。从印度到大洋洲岛国，人口超过全球60%，有数百种语言，政治制度各异，还有长达数世纪的文明和次区域的复杂历史。再加上从加拿大海岸到亚洲城市的绝对距离，这一切都挑战着加拿大皇家海军西进的决心。驻扎在卑斯省艾斯奎马特港拥有15艘战舰的太平洋舰队担负着西进的使命。2016年，温哥华号护卫舰从这里前往印太地区，完成了各项预定任务，还向发生7.8级地震的新西兰南岛提供了援助。2017年，渥太华号和温尼伯号2艘护卫舰在5个月内单独或联合访问了中国、印度、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和斯里兰卡8国，重点熟悉了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通道马六甲海峡。温尼伯号护卫舰还在中国军舰的监视下进入东海，与韩国海军举行了联合军演。2018年5月，温哥华号护卫舰在香港停留6天后，又与中国海军军舰做了为期1天的基础协调演练。7月，又到夏威夷进行演习。加拿大国家邮报指，在可预见的未来，海军将成为加拿大在印太地区的关键军事力量，陆军和空军则部署在世界其他地区。然而，在和平时期，加拿大皇家海军舰艇的出访更多的是建立和加强合作、善意和信任。仅渥太华号护卫舰就3次访问了上海。加拿大不仅把到访中国视为皇家海军更多的部署到印太地区计划的一部分，更把这种访问和停靠视为国家软实力和硬实力的一部分。2050战略展望中说，每次军舰部署和停靠港口都充满了象征和外交意义，军舰近距离留下国家硬实力的深刻印象，而舰艇人员的行动提供的是激动人心的软实力。加拿大外交报告一致认为，我们随手引发的善意令军舰访问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强化了国家政策目标。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这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未得到美方积极回应，朝鲜被指重启核燃料回收。蔡英文表态将对访台宣讲一国两制武统人士采取措施。金融时报胡耀邦80年代为中国未来留下丰富遗产。郭台铭首度表态考虑2020参选总统，看蔡英文如何回应。示威抗议不断，阿尔及利亚军头正考虑所有手段结束危机。马克龙立下誓言5年内重建巴黎圣母院。土耳其拒绝放弃购买俄罗斯 S-400 计划，对儿童有害，印度法令责令下架抖音国际版，谷歌网店遵从。香港记协观众对2018年新闻自由评分创下新低。9/9/6争论硝烟不止，新华社局座张绍忠火线入局。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星期二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国的刺激措施可以提振今明两年的经济成长，但是中期而言将不利于它控制债务，结构性的扭曲状况也恐怕更为严重。路透社报道说，北京加强财政刺激以避免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加速放缓。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内需转弱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夹击。 中国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发行 2.15 万亿元人民币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借以支应基础建设项目，这比去年跳增 59%。 标普全球评级去年估计，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可能高达40万亿元人民币。基建刺激措施也许可以提振预测时段内的增长，但也可能会导致失衡情况进一步加剧，以及资本分配不当，因此中期增长可能转弱。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在最新的中国经济调查报告中说，这些刺激政策有让企业债再度攀升的风险，总体来说会使去杠杆化所取得的进展倒退。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说，得益于多年来对风险较高融资类型和债务的打击，中国的企业债已经下降到 GDP 的大约 160%， 但是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这个水平仍然比较高。中国政府3月份宣布对企业的2万亿元人民币减税降费举措，这将让今年的预算赤字与 GDP 的比例从2018年的 2.6% 上升到 2.8%。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并说，中国财政刺激规模相当于 GDP 的比例今年可能高达 4.25%， 明显高于2018年的 2.94%。 经合发展组织的副秘书长表示，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能够帮助降低流动性吃紧的风险，流动性紧俏可能使企业承受更大的压力，但是他说中国政府应该防止政策过度，财政政策的目标应该是支持经济，同时避免造成任何副作用。他说，我相信政府当局和中国央行正在审慎监控，关键在于用正确的方式实施刺激。经合组织说，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可能放慢到 6.2%， 是30年来最低的。2020年预期会进一步放慢到 6%， 中国2018年经济增长为 6.6%。 经合发展组织在3月下调他对2019年将会成长 6.3% 的预估。他对中国经济的展望同上个星期路透社调查结果大体相同。经合发展组织预期，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今年中国商品和服务出口增速将减慢到 4.5%， 而去年为 5.1%。 经合组织补充道，鉴于中国转向内需的再平衡，今年将可能录得经常项目逆差，逆差与 GDP 的比例将为 0.1%， 2018年是小幅经常项目顺差。一个衡量中国刺激规模的标准就是所谓的扩增赤字的增速，这个包括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支出。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的研究发现，中国这次的刺激规模比金融危机时要小很多，中国今年的赤字支出预计要比去年增加 1.8 个百分点，但是2009年比2008年增加 9.6 个百分点。中国赤字支出只微幅增加，反映的是中国传统通过债务来带动成长的模式已经达到了极限。根据汪涛和他团队的分析，今年底中国整体信贷成长要比去年同期增加 9.5%， 远低于2009年的年增幅 36% 和2008年的 18%。 截止到去年底，中国整体债务占 GDP 规模逼近 250%， 十年前为不到 150%。 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刘芳为您带来的公民论坛节目。
各位听众，经过多轮会谈的中美贸易谈判于4月4日结束了第九轮会谈，种种迹象显示这场贸易谈判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如何评判这场谈判？如何解读双方在谈判中做出的让步和姿态？对此，旅法学者、历史学博士刘学伟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刘学伟先生您好。经过九轮会谈，中美贸易谈判显现已接近尾声，您如何评判两国间的谈判，其中是否会有赢家？
第九轮谈判的具体进展想来不用我复述，媒体报道应有尽有。我想说的首先是稍感失望的是，最后一公里今次还是没有走完，特朗普说大约还要10周，期待能达成一个史诗般的历史性的协议，就是说在最近的将来还会有第四轮甚至第11轮谈判，最后才会有一个签约的习代会，时间地点形式都还没有谈好。究竟在什么地方卡壳，透露出来的主要只有一个地方，就是说双方何时取消现在正在互争的关税。特朗普说他想保留一段时间，中国说要马上停掉，他们好像是希望他能保留，中国要停啊，这个事情中国是不可能答应的。从目前的态势看来，不能否认特朗普一定能为美国赢得重大利益，可称是赢家。而中国做出了一批重大让步，大部分其实都还是在改革开放中本来就有的体重之一，顶多是一部分呢提前实施，一些不能让的地方想必也没有让，应当也可以称之为没有输。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旨在制约中国在某些领域的发展，您认为他是否达到了目的？
从短期来看，他这个目的一定也是有所达成，比如去年中国的 GDP 增长率降到了6.5%的新常态，实在不能说特朗普没有贡献。而美国的经济总态势还是很好，受贸易战的影响好像小于中国，但凡事皆有两面，比如中心一意显然让中国人明白关键芯片不能自主，随时都可能被对手卡脖子，因此中国立马就掀起芯片领域的投资大潮，若干年以后啊，这件坏事就可能变成好事。华为5G 一役，美国在全世界掀起制裁浪潮，现在看来好像很成功，这向中国和世界昭示技术加上价格的优势才是硬实力。美国再有全面的高科技优势，但聚焦 5G 这个场合，他好像也是把华为收拾不了吧。反而美国为了确保他的网络安全，好像是必须承受推迟 5G 实施进度付出更高成本的代价了。中国今后只要一个接一个的华为那样的世界领先企业冒出头来，美国和西方就会越来越没脾气去阻挠中国发展。个人觉得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对双方更有利。如果真的是大规模开始互相切割，那么首先对世界其他国家肯定弊大于利，因为他们就必须政治立场选边站，不能只看技术价格的优势。对于中美双方都会各自有损，短期而言中国损失肯定更大，长期而言情况就会变，因为中国在一个接一个的科技领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追赶者，而开始成为领跑者，已经有了一些领域啊中国有优势啊，攻防真的在意识。比如几年之后地球外将只有一个太空站，那个站属于中国，谁都知道世界最先进不是可能由盗窃而成，只有落后者才可能有盗窃先进者的动机。
中国能否完成美国助推的结构性改革的要求，这将令中国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个结构性改革说的好像很复杂，其实有一方面已经在努力在做，就是开放外资进入中国，不要50%、50%的那个资本限额。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要阻止中国用产业政策支持关键先进高科技行业国营企业，2025都在这个范围内。我觉得这件事情呢，真的是美国是非常的苛求于人，因为世界各国都有很多的产业政策，特朗普上台以后也搞了很多引进外资鼓励美资回国的产业政策，他现在发起的面对世界很多国家包括中国的贸易战也是一个大型的国家产业政策，他能搞为什么别人就不能搞？而且就是对高科技的奖励，美国现在也在搞，前不久才发表了一个什么政策白皮书，说要支持鼓励人工智能、5G 等新兴产业发展。他上台以后与中国同样要去补贴扶持西洋产业，那只能说是他的眼拙啊，我觉得不是别人的错。 关于补贴国营企业，我觉得美国压力会起一些作用。但是现在中国领军的高科技企业基本上都是民营的，其中甚至有很大比重的外国资本在国外注册、国外上市，他们好像并没有得到国家的大笔补贴，依然在飞速发展。中国的大型企业，说句实话，跟法国很像，基本都在银行、金融、基础设施、基本服务、能源等方面。在这些方面，法国这些年来引入竞争，比如说无线通信，曾经的国营统治地位早都瓦解了，现在欧洲大概都是这样，无线通信其实真的是很便宜。这些方面中国真的还是可以向法国学一些，这样确实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竞争能为社会带来利益，颠扑不破的真理。外国全资银行不是很快就可以在中国开分行了吗？我真的希望中国那些老爷银行们可以站起身来应付真正的竞争。
您认为中美贸易谈判最终能否画上一个令双方均感满意的句号？
双方均感满意的要求恐怕有点高，因为双方利益确有冲突，一方满意，另外一方就不太容易满意了。现在谈判还没有结束，前方的确还有变数，但本人大体相信这个谈判最终有很大概率可以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结果，不至于全面谈崩，因为那样风险太大，中国和美国都承受不起。最后的结果，我刚才说第一个问题是已经说过，从短期而言应当是美国有赢，中国没输，从长期而言那应该是双赢，因为中国眼下的让步都有长远效益。正如当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中国也做了许多看似洞开国门的让步，让国内的很多行业惊恐万分。20年后回头看，谁能说当初决策是错的呢？关键是自己的国家有没有能力消化那些让步，能不能把各种压力变成动力，鞭策自己更加均衡稳健地发展。而美国自然是达到了延宕中国发展速度的基本战略目标，总是有赢。至于想彻底打断中国的崛起进程，那又太难了。看特朗普的行事方式，他好像并没有接受他的前国师班农的如此意图。特朗普4月2号刚刚说过，要不是他征收了关税，中国经济几年之内就会赶超美国。但是现在呢，他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赶上我们了，他的雄心仅止于此。
很多人呢提及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如果这回中美谈妥了，您认为这个陷阱究竟算过了几成呢？
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好像是个很大的概念了，我看这一大概能算20%就不错了，或者再多一点点，后面还会有很多这样类似的故事。哈佛教授爱迪生写的《注定一战》一书提出这个概念，核心意思是说，守城大国对崛起大国的全面一击非常可能导致战争。他在书中举了16个相关例子，12个都导致了战争。其实我觉得更有意思关注的应该是他有多少崛起成功，有什么方式崛起成功。虽然说后面他那个里面提的16个例子中间最后5个大家应该最熟悉，其中有2次成功，3次失败。成功的2次都是和平崛起，失败的3次中有2次战争失败，有一次和平也是失败的。最成功的最鲜明例子是美国在上世纪和上上世纪成功地和平地取代了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第一个原因是美国远离欧洲大陆，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在新大陆没有对手可以尽情和平发展。早在1870年，美国的 GDP 就已经非常接近英国了，但是一直到1900年以后，老罗斯福手中才开始跟美国争夺霸权。在这个期间，英国真的非常隐忍，这换来了两国的血肉同胞感情无损。在2次大战中，英国才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只是交出了世界霸权作为代价。期间有75年之久，靠着举世无疲的经济实力和2次世界大战的工业，美国取得全世界霸权，真的是巴蜀地落水到渠成，至少在当时是为众所服。他没有急于求成，就是最大的经验。然后是德国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四面受敌，武力崛起，最后都被打回原形。德国第一次崛起，从普法战争战争到一战失败结束，共历时47年。希特勒1933年才夺得德国政权，到1945年战败，历时仅12年。2次大战，德国的仇家有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4强。在欧洲的盟国，它分别只有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这证明过于顾虑、过于仓促的崛起，即使拥有一时的武力优势，也不能成功。历时共达74年的前苏联和东欧集团崛起的失败的战略层面的原因，应当是他们所依托的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有太大的缺陷，戈尔巴乔夫的错误等等，其实是战略性和战术性的。 中国没有重蹈前苏联覆辙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两条应该是他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及时放弃了错误的全盘共有制和与西方达成和解，最后就是德国在欧盟内的崛起，那又是一个历史超过60年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式的和平崛起的典范。总的体会就是，该你的终归还是你的，不需要暴力，只需要耐心和仁义。中国要迈过修昔底德陷阱，真正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国，道路还非常漫长。个人觉得低调低调，先努力修炼内功，把自己国家里面的事情办好，这就是王道。本人是无神论者，常常还是感到有天意存在。比如华夏文明如果没有引领世界的福分，那崛起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无法突破，反之时间到了，自然就会有机会像曾经的英国或美国那样，甚至更加辉煌灿烂地成功崛起。
谢谢刘学伟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黄背心运动全国如火如荼，方兴未艾。除了在观光客天堂巴黎，尤其是在香榭里舍大道闹得烧得翻天覆地，令全球民众瞠目结舌，其他在西南部的法国葡萄酒乡波尔多地区也不遑多让。在波尔多这个吉隆德省城市的活泼，当地的房地产价格也就水涨船高，这也使得一部分人口处于边缘地位。这是法国《世界报》指出的。每周在波尔多参加背心运动的人很多，多到这个城市成为黄背心运动的基地之一。每个周六重复同样的场景，也就是下午14点开始，在证券广场开始示威行动，在波尔多人潮最多的地方喷水池径的对面，也就是工业及贸易局，示威路径从那些大马路绕一圈走，经过胜利广场、圣凯撒琳街道以及沿途1200公尺以上的商店，不过有时候会改变路径。这里也是周末波尔多市民喜爱散步的地方。示威队伍最终抵达佩贝尔兰，这里就是开始发生冲突的地方，市政府广场及该市的圣安德烈大教堂，也就是示威活动的终点站。他们一开始会是平静的，然后结果就开始动荡不安，最后结束时就留给打砸抢分子行动。该市的维克多·雨果、阿尔萨斯·洛林、巴斯德广场的银行、旅行社、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都成了攻击的目标。这仿佛那些大部分来自其他市镇的黄背心抗议者把波尔多当成一个发动攻击的象征。在波尔多市中心与其他邻近的地区，几年来中间的裂痕越来越加深。波尔多的房价飙升，仅居全国第二位，10年当中房价涨超过了40%。对于波尔多的中等收入者来说，也就是差不多平均月薪1680欧元，房价实在贵得买不起。巴黎索邦大学地缘专家夏拉尔解释说，在波尔多地理社会分裂是黄背心动员力度大的原因。波尔多在这种改变中由一个地区大城变成一个欧洲大城路线，房价上涨是大因素，尤其是最近15年来更是加速变化。因此那些感觉与城市示威动荡隔离的人就在他们自己的地方动员起来，例如我们在电视上常见的乡间圆环交通车道经过的地点，聚集示威全都在波尔多的外围的地区。这种分裂示威地点 尤其是在 Via Sac 交流道，这也就是连接巴黎与波尔多的 A10 高速公路的收费站，经常充满着黄背心示威者，因为这里就是抗议外环区对抗市中心的最具象征意义的地点。他们示威因为燃料油上涨，高速公路收费的钱让那些依靠汽车为生的民众生计预算无法维系。例如52岁的 Stefan 就是，他把家搬到了该省的北部很远的郊区，到了几乎与邻近省的边界地区，但是他仍然坚持有空就要赶到波尔多市中心汇集黄示威运动者。他说这个运动就是能把我们大家串联起来的象征行动。他的家庭也因为要开车工作，路程遥远而被迫搬到郊区，许多其他波尔多的家庭也是同一状况。另一对生物教授夫妇太太纳达莎说，他们夫妇两个不是为了享受郊区生活，而是为了有能力买个房子，给孩子一个有花园的空间。但这一个家庭需要两辆车子生活，他的保养费、保险费、汽油费自然就花双倍，这还不算到波尔市工作得付停车费等等，而且越来越涨价。这也是因为有一批有钱的新居民在波尔多买房子，于是许多人被迫搬到更远的郊区居住，于是在生活方式不一样就起了彼此之间的紧张气氛，或者这些人没有办法就只能在波尔市市中心租房子居住。现在每到周六，黄背心示威者就呼叫要一个社会正义。这个现象是波尔多形象上成长兴盛了，但是剩下的民众却感觉被抛弃。到目前为止，波尔多一直能够成功避免这种地区大规模动员紧张冲突的形式。夏拉尔教授结论说，但现今这种紧张态势临到那些无法享受到波尔多兴盛红利的工人、受薪人员等的居民，所以他们都揭竿而起了。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未得到美方积极回应，朝鲜被指重启核燃料回收。蔡英文表态将对访台宣讲一国两制、武统人士采取措施。金融时报，胡耀邦80年代为中国未来留下丰富遗产。郭台铭首度表态考虑2020参选总统，看蔡英文如何回应。示威抗议不断，阿尔及利亚军头正考虑所有手段解释危机。马克龙立下誓言，5年内重建巴黎圣母院。土耳其拒绝放弃购买俄罗斯 S400 计划，对儿童有害。印度法院责令下架抖音国际版、谷歌网店，遵从。香港记协公众对2018年新闻自由评分创下新低。996争论硝烟不止，新华社局座张绍忠火线入局。听众朋友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is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Peace In》中结束，这首法国歌手 Camille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Je suis piscine de larmes.